第二個秦剛，路透社爆猛料，李尚福出事，全民再添疑雲。王毅真係出事，定係北京嘅手腕？普京會高調合作，美國咁樣回應，北京故作鎮定。尹石月聯大演講成看點。歐盟準備對中國新能源車徵收關稅。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15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超過兩個星期未現身，引發坊間各項傳聞之際。路透社披露，他上個星期突然取消了和越南國防領導人的會晤，為他的出事疑雲又添加了濃重的一筆。請睇報導。
路透社9月14日援引三名直接知情的官員報導，李尚福原定在9月7日至8日出席越南在中越邊境主辦的防務合作年度會議，但北京在會議前幾日告知河內李部長身體不適，會議因此推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防部和外交部都沒有立即回應就越南事件發表評論的請求。14日晚間，路透社記者未能立即聯繫到越南駐華使館置評。早前前中共外長秦剛消失多日，缺席重要外交場合時，最初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說秦剛因為健康原因而無法出席。最後在秦剛消失整整一個月後，北京終於宣布撤銷他的外長職務。李尚福至今亦已經消失了兩個多星期，他最後一次露面是8月29日在北京，在同非洲國家舉行的安全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日前坊間傳聞稱他已經被中紀委雙規。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 Rahm Emanuel 日前在 X 平台上說，習主席的內閣現在就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 的小說《無人生還》。首先是外交部長秦剛失蹤，然後是火箭軍指揮官失蹤，現在是國防部長李尚福兩個星期都沒有公開露面。這場失業大賽誰會獲勝？中國的年輕人還是習近平的內閣？隨後當問及伊曼紐爾的評論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無令回應稱不了解情況。據路透社報導，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說，華盛頓知道李尚福取消了和越南官員的會晤。由此看來，伊曼紐爾日前所說的是有所根據的。65歲的李尚福在今年3月被任命為國務委員，他和秦剛一樣，亦是中共5名國務委員之一。這個職位高於普通部長，屬副國級官員。法廣日前報導說，李尚福曾因買賣武器遭到美國制裁，習近平照樣提拔他，可謂親信的親信。李尚福今年3月上任國防部長後，習職兩次派遣他去莫斯科見普京，可見信任的程度。文章還說，現在中共一切都是由習近平親自處理，高官失蹤的速度亦越來越快。失蹤現象還擴大到親信圈，是令人驚訝的現象。
繼中共多名高層官員，如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火箭軍司令政委相繼被免職下落不明後，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及其前任魏鳳和亦被傳出事，緊接著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出事的傳言亦甚囂塵上。請聽報導。
王毅引發議論主要是因為他沒有陪同中共總理李強出席20國集團 G20 峰會，並傳出他不參加聯合國大會。曾任職中共外交部和美國聯邦參議院的民主運動人士、哈德遜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韓連朝日前在 X 平台發文爆料，王毅在屋企裏面寫檢討報告，因為陪同習近平出訪期間出了差錯。這個差錯外界大多猜測是習近平8月21日到24日出席南非金磚國家峰會時，翻譯遭安全人員強勢擋住，並立即關上會場大門，令到習近平一時錯愕，無所適從。他幾次停下來回頭，猶豫不決的畫面在全世界瘋傳，無疑損傷了他的形象。韓連朝還爆料說， 退休多年的原外长李兆星近日重新披挂上阵，参加重要外交活动，讲明外交部已经冇人被集信任。王毅不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消息，则是《华尔街日报》爆出嚟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将由担任礼仪性职务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美国出席定于9月19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而就在7月底，中共官员仲向美国官员暗示，王毅将参加这一次会议，并且在美期间，王毅或前往华盛顿展开详细讨论，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报道指出，这个为习近平11月访美出席 APEC 会议的计划增添了一个变数。报道引述美国一些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分析，北京最近的举动显示，中共领导人可能试图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让步，比如放宽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以此作为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并可能同拜登会面的条件。王毅缺席重要国际场合引发议论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报道，王毅将在9月18号访问俄罗斯，并同俄罗斯外长拉夫莱夫举行会谈。这个刚刚是联大会议开幕的前一日，显示王毅缺席大会并非因为出事，而是北京在美俄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侧面印证了《华尔街日报》的北京试图向美国施压的分析。但无论如何，王毅未陪同李强参加 G20 峰会的确诡异，加上早前多名中共高官连续消失，韩连朝表示中共暗箱操作越来越黑暗，外界怎样猜测都不为过。法广亦报道说，中共党中央的黑箱作业令到一切都昏暗不明，什么都可能发生。习近平掌权的初期有王岐山辅助，认定要巩固政权长期执政就要先扫清党内障碍，于是开辟选择性反腐，现在一切都由习近平亲自处理，高官失踪的速度亦越来越快，失踪现象还扩大到亲信圈，是令人惊讶的现象。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发推文嘲讽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
普京会结束，普京接受邀请将访问北韩。普京会当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对韩25架 F-35 战斗机军售。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三13号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举行了会晤，两人视察了火箭发射台，并举行了高峰会议和晚宴。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表示乐意协助北韩制造卫星和支援北韩的军事技术发展。金正恩表示，北韩将同俄国的双边关系列为第一要务，他还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形容为神圣战争，并表示北韩俄罗斯两国将携手对抗帝国主义。塔斯社报道称，普京在峰会后受访时表示，俄罗斯和北韩有意扩大交通、农业等范畴的多方面合作，包括建设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通往中国，令到物流三国运输量扩大数倍。他说，我们还要向北韩提供人道援助，但除了人道援助，一切都是对等条件下合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双方有讨论军售，但没有披露详情。俄新社报道，普京会上有讨论送北韩籍太空人上太空的可能。华尔街日报报道，两国领导人此言强化经济和安全议题合作，会后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条约或联合声明。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普京和金正恩是因地缘政治现实而靠拢，是各取所需，并不是兄弟情谊。在闭门双边会谈后，普京在发射场内设宴招待了金正恩。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宴会结束后，金正恩郑重邀请普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韩，普京欣然接受邀请，并重申将坚持不移地延续两国传统友好和历史。金正恩在东方太空发射场逗留了约4小时，约在傍晚6时过后登上房车离开，继续乘坐专用列车太阳号的行程。 普京透露，金正恩将转访俄国工业城市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并参观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远东联邦大学科学院的一些设施，同一个专门研究海洋生物学的实验室。美联社报道指出，两人继2019年的再度会面，彰显着随着两国在不同阵线上与美国的对立加剧，双方利益趋于一致。美国之音援引其他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希望获得北韩的炮弹用在乌克兰战争，而平壤似乎希望获得卫星和核动力潜艇的先进技术，以及莫斯科的食品援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对记者表示，北韩俄罗斯能从对方得到什么有待观察，他们对彼此没有太多的信任和信心。如果他们决定推进某种军火交易，这样显然我们会采取措施，我们会适当地应对。对于这次普京会，中共反应亦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关于普京会的相关提问时表示，北韩领导人对俄罗斯的访问是北韩俄罗斯之间的安排，涉及的是北韩俄罗斯关系，中共北韩关系发展良好，似乎事不关己。但是中共却在普京会前两次派员访问北韩，而中共外长王毅亦将会在普京会后访问俄罗斯。
据中央社报道，南韩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14号对外宣布，总统尹锡悦将自18至22号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除了预计进行多场双边会谈，亦将在20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讲明南韩政府自明年起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活动规划等。请听报道。
韩联社引述总统办公室高层官员讲法报道，尹锡悦这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讲内容，预计会提及近期北韩和俄罗斯军事交流的相关分析和信息。韩国政府亦正同美国、日本等主要友邦商讨可采取的个别和多边应对措施。普京会密谈了约2小时，虽未公开任何共同声明和资讯，但从金正恩会前公开表示会永远支持俄罗斯，普京则声称俄国可帮助北韩打造卫星。外界推测两人应深入讨论包括军事交流在内的双边合作方案。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可辉14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军方正密切关注北韩和俄罗斯可能在东海实施联合军演的相关动态。对于若发现联合军演迹象，是否可能同美日合作进行飞弹防御训练，全可辉表示会由合同参谋本部进行充分考量。南韩统一部长金英浩14号出席活动时，亦对俄罗斯北韩未来可能进行的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表示忧心。他说，目前仲未能掌握两人会谈的具体成果，但很明显包括军事领域的合作，呼吁双方主动停止这种自寻孤立和退步的违法行为，确实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规范。至于俄罗斯北韩的军事合作可能到什么程度，南韩当局仍持保留态度。统一部高层官员向媒体分析，俄罗斯能够期待北韩提供的只有炮弹。从这个观点来看，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的尖端军事技术支援显然有限。不过官员亦说，俄罗斯当局从长期来看会认为俄国和南韩的关系比俄国和北韩的关系重要，以长期来看北韩只会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负担，认为中共俄罗斯北韩合作强度不会很高。
为了保护欧盟汽车制造商免受更便宜的中国新能源车进口的影响，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这些中国汽车背后而有巨额国家补贴。请听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在欧盟议会的年度演讲中表示，全球市场现在充斥着廉价的新能源汽车，而且它们的价格被中共巨额的国家补贴人为地压低， 目前歐盟汽車的標準稅率為10%，歐盟委員會將在未來13個月內決定是否徵收高過該標準的關稅，這個可能會引發與中共的貿易戰。在這一場反補貼調查中，還包括在中國製造的非中國品牌，例如特斯拉、雷諾和寶馬。在慕尼克舉行的 IAA Mobility 2023會議後，歐盟開始對中國新能源汽車湧入歐洲進行了調查，因為參加的中國的新能源車企比去年多了1倍，從重量級的比亞迪到小鵬汽車這樣的初創公司。會議召集人表示，大約41%的演講者來自亞洲。在該活動中，歐洲車企努力展示低成本、高科技的新能源汽車，試圖跟上亞洲車企的步伐。雖然中國新能源汽車在歐洲的市場佔有率還是不高，但隨著他們向中國境外發展，這一種情況很容易改變。因為中國的國內經濟成長放緩，加上特斯拉的大幅降價，令到這些中國車企感受到向外擴張的緊迫性。根據中國乘用車協會的數據，8月份中國汽車出口增長了31%。歐盟委員會表示，中國在歐盟銷售的新能源汽車所佔的比率已經上升至8%，並可能在2025年達到15%。這些中國汽車平均比歐洲製造的車便宜約20%。中國駐歐盟商會對此表示關注，並反對啟動調查。他們認為該行業的競爭優勢不是由於補貼，亦敦促歐盟客觀地看待中國的新能源汽車。跟美國一樣，歐盟希望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特別是在向新能源車過渡所需的材料和產品方面。尤其是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北京和莫斯科的關係日益密切，這些都令到一些歐盟政策制定者感到不安。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